创世纪三十七章，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的纪律如下：约瑟十七岁，与他哥哥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毕拉、西帕的儿子常在一起。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正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约瑟做了一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秸，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就越发恨他。后来他又做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啊，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十一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匍匐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约瑟的哥哥们往世间去，放他们父亲的羊。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世间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他就往世间去了。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滩去。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滩。感谢主的话语。
好，谢谢崇涛弟兄啊。从今天开始哈，我们的焦点哈转移到这个以色列家第四代啊，第四个主要的人物，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现在是要到约瑟了哈。所以从三十七章一直到创世纪的结尾，除了一章经文之外哈，每一章呢都在记述约瑟啊所经历的事情哈。那读约瑟呢，我们注意两条线啊，朝着这两条线去抓住哈，你就能够了解约瑟这个人物哈。约瑟借着约瑟要记载的故事的意义是什么哈？一条是明线，一条是暗线啊。明线是什么呢？就是他做的梦啊，这是约瑟一生的特点啊。亚伯拉罕一生的特点是什么？是健谈啊，走到哪里要健谈。啊，代表亚伯拉罕依靠神、求告神，哈，在凡事上凭着信心来跟随神。那以撒的一生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挖的井，井是代表神给他的赐福，走到哪里哈，别人种地都没有收成哈，他可以收成百倍哈，别人挖井挖不出来，他一挖就有井，就有水，而且是活水井哈，神的赐福一直随着以撒的一生啊。那雅各的一生呢，就是立碑啊，那个石柱。立碑这个石柱代表什么？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啊。雅各的一生啊，就是神带领他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成长啊，一直到哈这个成为这个信心的伟人。那约瑟的一生的特点哈，这个明线就是他的梦啊，然后呢，第二条线是一条暗线。那在整个这个创世纪的人物当中，最像主耶稣基督的就是谁啊？就是这个约瑟啊。所以这是一条暗线， 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要去思考的哈、啊，要去比较的哈、啊，在约瑟的身上都哪些事情预表了耶稣？他的生命当中哪些的事情呢？啊，预示着哈、啊，将来耶稣基督自己要经历的呢？这是我们要看的哈、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按照这两条线索来读这一段的经文。第一个是他的梦啊，约瑟是一个做梦的人啊，哥哥怎么称他？做梦的，那做梦的来了啊，这是创世纪我们读到明天的经文啊。远远的他们看到约瑟来的时候，他们就说啊，你看那做梦的来了啊，所以他从小就是有这个特点啊，借着他的梦啊，神来引导他，来启示他啊。到了这个后来哈、啊，他被关在埃及这个监牢当中啊，帮这个九正善长解梦啊。后来呢，是因着这个他能够解梦出名啊，被引到法老的面前啊，所以这个九正在想起他做的事情的时候，跟法老引荐是在41章啊这样讲哈、啊，在那里同着我们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是护卫长的仆人，我们告诉他，他就把我们的梦圆解啊，是按照个人的梦圆解的啊。解了九正善长的梦啊，因着这件事情呢，他又为法老解梦啊，他整个的这个地位就改变了哈、啊，从这个囚犯就变成了埃及的宰相了。到了他这个遇见哥哥的时候，哥哥来买粮，他们认不出约瑟，但约瑟一看就知道这是卖他的哥哥们。42章第9节记载哈，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就对他们说啊，你说这个梦哈、啊，一直引导着约瑟啊，他怎么去做事，怎么去回应啊，包括怎么对待他的哥哥们啊，他都是因着这个梦的引导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先来看哈、啊，这个思想一下，梦的特点是什么？这一段当中，约瑟做了哪两个梦啊？上帝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带领约瑟和约瑟的一家啊？这是我们第一个思考的问题啊。那第二个呢，我们按照这个暗线啊来看一看，约瑟都在哪些事情上预表主耶稣基督了呢？啊，哪些事情上跟耶稣是相像的呢？啊，这一段里面大家思考这五件事情啊。约瑟是父亲所爱的啊，读到这里呢，啊，好多的人就想到说，哦，这个父亲偏爱儿子啊，带来家庭问题哈、啊。当然，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了哈、啊，这也是有一点的提醒啊。但是呢，不要只是停留在这里啊，这只是表面的意思啊，表面上发生的事情。但背后呢，约瑟身上是代表耶稣的哈、啊。约瑟是父亲所爱的啊，这跟耶稣为父神所爱之间是有这种类比和对照的哈，所以大家想想看哈，哪些经文有讲到耶稣是天父的爱子哈？那在这一件事情上，约瑟是怎么预表耶稣的哈？约瑟将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啊，好多人也都讲说啊，你看约瑟从小就打小报告啊，嘀嘀咕咕哈在背后哈，所以他哥哥恨他啊，不要这样读哈，这个。这样读就有点偏颇了哈。约瑟的身上是代表耶稣的，约瑟跟他的哥哥们在一起啊，不仅没有跟他们一起行恶，而且呢，为了哥哥们的好处哈、啊，把这个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啊，希望能够父亲能够出来管教他们哈 啊，也是你想想前面这哥哥们做的恶是何等的恶哈、啊，杀人。残暴啊，犯奸淫哈、啊，这些事情如果继续做下去，这个不得了哈、啊，这家里要越来越乱了。所以不要只是说约瑟打小报告哈、啊，这是约瑟出于对他的哥哥的爱哈、啊、来做的事情。那在这一点上又怎么反映出哈、啊、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形象和样式呢？哈、啊，约瑟有一个彩衣啊，那这个衣服让你想到耶稣的穿过的什么衣服呢？啊，约瑟招致哥哥们的嫉妒和怨恨，在这件事情上哈、啊，父亲所爱的却被哥哥们嫉妒和怨恨啊，这是怎么反映耶稣基督的形象的呢？和经历的啊。 约瑟被父亲打发去找哥哥们，他很忠心呢、哦。他本来可以潦草草的交差了事，他没有，一直追，一直追，一直找到哥哥。啊，这让你想到耶稣的什么样的形象啊？所以这五件事情，大家可以去琢磨哪些的新约的经文让你想到的啊，在约瑟的身上可以代表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两个问题哈、啊，梦，一个是明现梦，上帝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带领约瑟和雅各的一家？再有就是约瑟在哪些事情上预表了主耶稣基督啊？刚才也提到这个第十一节，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啊，所以把这两种对待约瑟的态度有对比的方式放在这里哈、啊。梦是出于神的啊，梦是神的主动啊，人没有办法选择做什么梦，做什么样的内容啊，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完全是从神来，所以神用这种方式带领约瑟，带领雅各一家，这说明哈、啊。后面所发生这些事情，借着约瑟所这件事都是上帝的手在做啊。人当时不明白啊，约瑟当时明不明白啊？他可能是明白的啊，他跟神的关系很亲近的，但是连他父亲都不明白，他哥哥更不明白啊。那哥哥不明白却要恨他嫉妒他，那父亲呢是爱这个孩子啊，虽然他也不明白，他也责备这个约瑟，但是他不会恨他啊，他放在心里反复思想。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哈、啊，读神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就读到一个地方不明白哈、啊，不要轻易的下断言啊，不要轻易的站到这个神的对立面去挑战神的话啊，你这样读就读错了啊，读偏了啊，越读越读不懂了啊，你一定要把你的立场站到神这一边，试着用神的眼光去看这个问题。对照前后的经文上下文，对照新约的经文、啊、来解读这一段、啊、不要，千万不要用约瑟哥哥的眼光去看，你看、约瑟你又打小报告、又这个你有彩衣、啊、我们都没有、啊这都是你的错、啊、如果这样去解读这段经文的话，就跑到他哥哥的立场，他哥哥的立场是错的，他哥哥的立场带来的结果就是要嫉妒约瑟，怨恨约瑟，要杀死约瑟啊！我们不应该这样去看待约瑟啊！约瑟啊，他是一个很纯洁、很单纯的人啊。我听到有人讲说啊，他的情商不高啊，不要这样讲啊！你这样解读的话，就落到人的那种的思维当中哈、是走不出来的哈、越解释越迷糊啊，不是的啊，他很单纯。你想他后来，十几岁被带到埃及去，卖到埃及去，没过几天波提法就说，哦，这个人有神同在、哦、这个人身上有神的智慧、哦、我可以把全家的事都交给他管，我都放心的、啊、是因为约瑟被卖到埃及突然变了吗？突然就有神的智慧了吗？不是的，从小就是这样，从小他蒙神的拣选，有神的恩典，神的智慧在他身上，这样的孩子父亲怎么会不爱他呢？一定会爱他的啊！这不是父亲的偏心，不是这个好像约瑟情商不高，知道别人怨恨他还故意的挑事儿，完全不是这样的解读哈、啊。他跟神之间有这样一种亲密的关系哈、啊，他不做事得罪神，他敬畏神啊。到波提法家，波提法的这个太太引诱他，没有人在场，但是他说我不能做这大恶事得罪神、啊、他从小就是这样，所以他看到这个兄弟们做恶事、啊报告父亲，完全是出于善意、帮助他哥哥，不是在背后打小报告这种心态、啊、为了自己得什么好处，他已经被父亲宠爱了，对不对？他是为了哥哥们的好处，为这个家族的好处，但是呢，被人的解读就是啊，这个人啊，在父亲面前打小报告，嘀嘀咕咕哈，所以这些人就越发的恨他们，恨他啊，到了一个地步要杀他啊。你看从他哥哥和他父亲十一节这一句话里面就看到哈、啊，这个对待约瑟哈、啊、的态度是不同的啊。父亲出于爱心，虽然不明白，但是放在心里面反复的琢磨啊。新约里有一个人啊，也是有这个特点。把神的话放在心里反复的思想， 反复的思想啊，就是那个玛利亚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啊，天使讲话超过他的想象啊，童女怎么会怀孕生子呢？但是呢，他就放在心里反复的思想，反复的思想啊。所以我们读神的话也是要这样啊，读不懂没关系哈、啊，放在心里，求神带着一个祷告的心哈、啊，去反复思想，反复思想，学习顺着神的讲法去想。啊、不要站到神的对立面去想，那个是没有出路的。
我们主分享到、这个刚才关于和牧师讲到、约瑟把弟兄们的这些恶行报到、他的父亲雅各这里，我们就看到从小约瑟就讨厌罪恶，讨厌讨厌犯罪，所以看到他跟、神相似的地方就是他喜欢圣洁的生活。请吴伯伯来分享你关于这个、嫉妒你的见证。他讲到他的大孙子和他小孙子的、之间的这个关于他的宠爱和、孩子们的嫉妒的问题，他比较偏爱他的小孙子，对吗？大孙子、成绩好，爱学习，可是小孙子就因着这样呢，小孙子就故意找茬，然后他就，所以吴伯伯就看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他就看到孩子们这样的争斗哈，就因为我们的宠爱，所以吴伯伯就想说，我们真的是在对待孩子的公平事上确实要留心、哦、
大家早、啊、我们、小组今天就围绕牧师、抛出来这个非常好的问题、啊、约瑟是如何预表主耶稣，那我们今天也才认识到、啊、原来约瑟预表着主耶稣、啊、所以、我们讨论的非常的踊跃啊，但雅茹姐妹讲出来一句话啊，非常的让我们要深思啊，就是我们看到身边有些人是与众不同的啊，那这个与众不同的天赋，不管是怎么样的恩赐啊，那就应该活出与众不同的生命啊，我想这就是对主的一个负责啊，那因为命弟兄他归结的七点非常的棒啊，到位。那其实命弟兄我昨天就想讲，昨天他的功课做得非常的棒啊，真的是让我学到很多。所以我们现在请命弟兄来分享，直接的不需要转述，直接的讲他这七点。
看我们这综合了有七点是关于约瑟是预表主耶稣的。第一个就是雅各得被钟爱。约瑟就是像主耶稣是神的独生子一样，这个独生不是只剩一个，而是特别的 special， 是 monogenic， 就是特别所爱的。第二个就是讲到约瑟去探父亲，派约瑟去探他的见他的兄长，就是其实就是上父、派耶稣来到世间寻找失落的人。第三点，若是来到见他的兄弟的时候就被他们所害，也就是像道成了肉身住在世人中间却被人所害一样。第四个，哥哥们因为嫉妒而恨若瑟，这正如那些犹太人嫉妒主耶稣要所以恨他。第五个，关于彩衣这件事啊，我们有不同的解释。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当若是穿上彩衣的时候，每个人都会看着他的。正如圣经教我们要 focus 在主耶稣身上，是仰望看着主耶稣，没有其他的。这个就是彩衣的表现，也是对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知。还有一点就是第六点呢，就是约瑟要指出哥哥们的缺点， 这是正如主耶稣指出当时那些法利赛人文士的罪一样。第七点也是比较有趣的，就是皮拉和西珀，他们两个都是不同的就是利亚和厄拉杰的平民嘛，他们两个都生了儿子。那么儿子应该是敌对的，因为一个属于拉杰的，一批是属于利亚的。但是因为恨约瑟的缘故，所以两个他们都合在一起了，合在一起。就正如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都是敌对的，但是因为恨耶稣的缘故，他们合在一起来控告耶稣。
很好，谢谢美弟兄啊。我是简单的把这些经文列在这里哈、啊。这五件事情，第一个哈、啊，约瑟是父亲所爱的啊。那在马太福音至少两次啊提到，一次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天上有声音啊。第二次在登山变相啊，也是神在天上讲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哈、啊。约瑟讲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哈，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讲哈，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哈。跟哥哥们在一起，他没有同流合污啊。这个彼得讲哈，在他口中没有一句的诡诈的话啊，他完全的圣洁。约瑟的彩衣，我是想到他在十字架钉十字架的时候啊，兵丁讲耶稣钉在十字架，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每兵一份啊，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衣原来没有缝，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他们就彼此说，他我们不要撕开，只要研究看谁得着。这就应验经上所说的话，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研究。兵丁果然做了这事啊。约瑟的衣服最后被撕裂啊，然后沾上这个羊的血，山羊羔的血，然后拿给父亲看啊啊，这个证明他死了啊。那耶稣在被钉死的时候，他的衣服是这样，也是被人撕裂，撕成四份啊。这些人要分他的衣服啊，代表耶稣的死和救赎啊。那招致哥哥们的怨恨啊，在他被审判的时候，巡抚比拉多都看出来了啊，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这是指大祭司啊、长老、文士这些人啊，嫉妒耶稣啊。这个耶稣也讲过比喻哈，那个园户的比喻，凶恶园户的比喻哈。这个主人把园子租给园户，到时候了，差派仆人来收果子，结果这个园户就不给，而且打了这个仆人，杀了这个仆人。最后主人把儿子派来了，他们说：“哎呦，这是园子的主人呢，如果我们把他杀了，就可以得着园子了。”这是一种的嫉妒而招致的怨恨杀戮。这就是约瑟的哥哥们所做的事情啊。最后这个他去被父亲打发去找哥哥哈，这是很明显的哈。耶稣自己说，人子来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虽然要被那些失丧的人要杀死啊，耶稣也不在乎啊。就像这一次哈，约瑟找他哥哥一样，明知道哥哥对他不讲什么客气的话哈，对他态度不好，也要拼命的去找他们。本来半途找不到迷了路，可以回去交差了事了，而且哥哥们已经不在世间了，已经走去多滩了完全有理由去交账，但他没有，拼命的去找，追赶他哥哥。这是第十七节啊，约瑟就去追赶啊，这表示约瑟对哥哥们的爱啊。为什么父亲这么担心他哥哥去了世间呢？他们在那里杀人没有多久以前的事情发生，这些孩子们竟然这样胆大把羊群带到世界那个地方，他们不怕遭害吗所以老父亲一直惦记他们约瑟也是体贴父亲的心肠，去追赶哥哥们 make sure 确定他们是平安的但是因着他对哥哥的爱，招来什么杀身之祸最后被卖到埃及去这正是耶稣拯救世人却被世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故事的写照。
三十七章的第二节，雅各的纪律如下： 这表示是祭雅各的一生。但是接着讲的就是约瑟十七岁等等等等，就是约瑟的事情。我觉得哎呀，怎么圣经这样记，明明是在讲雅各的一生，却提出来约瑟。我觉得今天早晨查经，这个牧师和其他弟兄姊妹的讲解使我明白了，雅各的一生要等着约瑟所做的来完全完成，因为神借着约瑟的一生受冤枉受苦难，让雅各得造就，使他看见他在这中间是怎么样，并且的话使他的生命更要被神塑造成为完全。
真的感谢神的恩典啊，圣灵的带领真的很奇妙。刚刚童姐妹讲的正是我想讲的，为什么呢？神是要借着约瑟的遭遇来说明雅各最后灵命是怎么经过神的对付达到成熟，同时如何借着约瑟所经历的苦难达到荣耀。刚刚牧师提到十字架的问题，约瑟受被卖做奴隶，后来变成宰相，这是苦难到了荣耀的路。雅各离没有看见约瑟至少有22年，从约瑟出去看哥哥失踪了，一直到他130岁再见雅各的约瑟的时候，已经22年过去了。所以神在这个年代里面来塑造雅各的灵命，让他知道神的应许是可靠的。所以当最后他看到约瑟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死就死吧，他意思就是说我不可能再看到 约瑟了。就他这么一线之间他醒悟过来了，原来神的恩典永远够他用。耶稣要上十字架以前跟他的门徒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就是指他要钉十字架。十字架带回耶稣到荣耀里面去，十字架人看是非常不好的，是苦难，但经过苦难之后里面得以造就，得以成长。所以圣经很奇妙，最后这十几章用约瑟来讲到雅各灵命怎么改变。哎呀，我们每天这样查经，慢慢我就读出来神的微妙，神的启示，这是过于我们所能体会的。好，分享完毕，谢谢各位。
好，感谢主啊。整本圣经是一个大的拼图啊。这个雅各的生命，包括前面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生命哈、是一片一片的拼图啊。现在又拼到这个约瑟这里了哈。把这一片一片的拼图堆在一起啊，最后拼成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完美的形象啊。这些人都是从不同的侧面，从人的角度，他们都有自己的这个软弱跌倒的地方啊。包括约瑟，约瑟可能没有记啊，但是这个人啊也不是在神的面前是完整的，他也需要救赎的人啊。但是他们被放在圣经里面是作为整个拼图的一个小 pieces。这些拼图拼在一起，最后是让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的完美，他的荣耀啊。对于我们读圣经要用这种眼光啊，神是经过拣选的，圣灵是启示不同时代的作者，把这些的故事、这些的经历、这些的话语放在这里呢，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故事当中，我们都能看到耶稣的形象、耶稣的完美啊。所以每次带查经的时候，我们最后的落脚点要落到这里哈、哎，要记得哈、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怎么表现耶稣基督的啊？他的信心怎么能够体现出？以撒跟这个雅各配合，跟这个亚伯拉罕配合，他的身上又怎么反映出主耶稣基督那个十字架的形象啊？所以要从这些角度去体会圣经的经文， 这才是圣灵要引导我们去的地方啊！啊，不要走错地方啊！呀，朝着这个方向啊，所以很精彩的哦。接下来我们持续的读这个约瑟的故事哈、啊，在约瑟的身上哈、啊、是最集中的啊，最多的表现出主耶稣基督的完美的形象和样子哈、啊，所以很感恩啊。
爱我们的阿爸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你从起初就爱你所造的人，你从起初就预备了救恩为我们。主啊，按照我们的想法，我们实在是无法理解，但是你就是这样计划也这样行了，真正使我们每一个蒙你拣选蒙你拯救的孩子们能够认识你的属性，并且真是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要顺从你的旨意活在地上，绝对不要从我们自己的意思，一定要按照你的旨意来活，这样我们才能够一天比一天更亲近我们的主耶稣，更像我们的主耶稣。求主祝福我们早上的晨更，使每一个参加的人都能够蒙你改变，也蒙你悦纳。谢谢我们的恩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